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这个星期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聚焦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西非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世界气候变化等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稍晚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阐明美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政策。他也将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商讨国际社会如何削弱并最终铲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也是美国总统自2009年以来首次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有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言行将导致会议进程。那么今年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太平？美国将如何主导化解全球面对的危机？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晓夏博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资深记者杨晨，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冰，我们欢迎三位。我们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这个电话是免费的，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请您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意见。
刚才我们谈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下午将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如何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这么一个会议。我们知道这次会议是在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国向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空袭之后的两天来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美国同时呢还向叙利亚境内的另一个恐怖组织发动了袭击。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组织对西方构成了威胁。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有关这次空袭的详尽报道。
美国海军军舰在战斗机掩护下向预定目标发射托马霍克导弹。五个海湾国家，沙特、约旦、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加入了袭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奥巴马总统赞扬了盟国间的合作。
中东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决心与伊斯兰国决裂，为了这一地区和全世界应有的和平与安全挺身而出。
美国袭击了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伊斯兰国指挥中心、训练营以及通讯中心。美国还袭击了一个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克拉桑。美国政府表示，这个恐怖组织正筹划向西方发动袭击。
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我们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他同时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联合国的记者方冰，来介绍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稍后，大约是在今天早上10点钟，在讲话中对于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以及今天下午他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同样议题的会议的时候，将会提出哪些主要的想法、哪些议题？方冰。
奥巴马总统过一会儿就要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那么可以预计他的重点就是要这个面对这个将近200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吧，就是呼吁他们这个告诉他们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组织，要告诉他们打击建立这样一个国际联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么下午在这个安理会主持这个奥巴马主持这个安理会要通过的这个决议呢，这个决议的内容呢主要是要切断恐怖组织从世界各国招募战队员的这么样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他要这是一个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这个安理会的决议，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来制定的。那么预计呢这个会得到通过。那个美国那个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斯女士已经说了，这个不会有这个否决票出现，也就是说这个五大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都不会否决。那么这项决议的重要性不在于他要这个建立一种国际标准，在各个国家建立一个国际标准，就是说来防止和遏制恐怖组织招募这个外国的人员，同时呢也禁止他们返回 或者途经这些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如果这个决议案通过以后呢，各国就要相应的采取自己的立法来禁止这个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因为这个组织它的大部分的成员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好，先
是好。刚才我们接到最新消息呢，今天的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开始。首先呢，是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然后潘基文之后还有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发表讲话，接下来是巴西的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大约是在今天早上10点左右，奥巴马总统将代表美国发表讲话。现在您在电视镜头上看到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在今天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情形。等一会儿呢，如果有重要的内容，我们会及时为您插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第一个话题，美国和阿拉伯盟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这么一个讨论。
嗯哼，那么宝师呢，我们在这个问问题之前呢，还想再介绍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伊斯兰国组织它的背景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因为美国呢，在阿拉伯地区的五个盟友呢，在9月22号晚上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了空中打击。我们来看一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是怎么样的组织，它为什么对全球构成了威胁。我们来看报道。
伊斯兰国的全称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该组织目前有3万多名武装人员。这些武装人员的主要来源是中东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很多是当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底下的军人。萨达姆被推翻后，美国解散了伊拉克军队，不少人便加入了反对新政府的武装。在反政府武装中出现了一个号称激进伊拉克分支的组织，其领导人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塔利班的约旦人扎卡维。这个组织以极端残暴著称，大批杀害什叶派穆斯林与基督徒，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2006年，该组织袭击了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萨马拉城，清真寺的金顶被炸毁了一部分，严重的加剧了当地的教派冲突。美军也因此将该组织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在2008和2009年的空袭行动中，激进伊拉克分支包括扎卡维在内几个主要头目被炸死，其攻击力量被显著削弱。不过在美军2011年撤离之后，已经改名为伊斯兰国的激进伊拉克分支迅速兴起，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成为叙利亚众多反政府武装的一部分。同时，伊斯兰国的新领袖也与基地组织的领袖扎瓦希里闹翻。有消息说，连基地组织也认为伊斯兰国的手法过于残酷。在占领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土地上，伊斯兰国实行类似于阿富汗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政策，强迫什叶派信徒改信仰，妇女蒙面纱，否则就进行残酷的惩罚，甚至处死。伊斯兰国对基督教徒的手法更为残忍。今年8月，他们处决了至少数百名伊拉克的基督徒，手法包括枪决、活埋、钉十字架、斩首等等。之后，他们又通过网络将斩首2位美国记者和1位英国公益工作人员的视频传送给公众，在世界上引起了公愤。与本拉登创立的基地组织不一样的是，伊斯兰国已经开始从松散的暴力组织向国家政权形式过渡。其领袖伊卜拉希自封为哈里发，也就是传统上穆斯林世界政教合一的首脑，宣称最终目的是重建阿拉伯帝国。其版图中包括欧洲、中东、北非、整个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伊斯兰国目前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特别是有大批油田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通过在黑市上出售石油，该组织每日能够获得至少$100,000的收入，这使得伊斯兰国成为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参加该组织的人员每月有工资与住房，这也吸引了阿拉伯世界中许多失业的年轻激进分子。其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吸引了西方世界个别的穆斯林。西方情报机构发现，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中有数百名西方国家的公民。视频上将2位美国人与1位英国人斩首的，据认为就是1位英国公民，这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国家对恐怖袭击的担忧。
好，刚才呢，我们对这个伊斯兰国基金组织这个机构呢，有一点稍微的这介绍。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龚晓夏博士，就那么这一届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为什么把打击伊斯兰国基金组织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呢？
这是反恐啊，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现在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看到恐怖主义行动不是一个新现象。我们历来都看见很多，就是传统上都有，就杀害平民的等等方式。但是恐怖主义国际化，而恐怖主义全球化呢，这是已经是最近出现，就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联合大会这么讨论它。
嗯，对。我觉得昨天因为袭击以后，从军事行动上来说，很多分析人士说，这一波的袭击是非常的成功，而且重要的是有几个。阿拉伯的盟国加入了这个行动，这些国家呢都是逊尼派，所以这个增加了美国这个袭击行动的一个合法性，也可以向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来交代，就是说这些逊尼派的国家，他们也在针对这些这个逊尼派的极端组织采取行动。但是昨天我们又听说了另外的一个恐怖组织，就是美国是昨天才宣布他这个袭击行动的时候，他是三波，然后其中的一波是针对这个叫克拉桑，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应该怎么翻，或者有的地方可能叫霍拉桑。对我来说，我是昨天才听到这个另外这个极端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有点像就是人们所说的传统的这种基地组织，这种恐怖组织。它和这个，因为这个伊斯兰国是不太一样的，它是说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所以它是更关心的是它建立它这个地盘。那么这个克拉桑或者霍拉桑这个团体，他是针对美国，针对西方，所以昨天美国在攻击他的时候说，美国目前就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在国防部的官员在做这个简报的时候，有人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威胁，他们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很多人猜测说是不是他们准备像那个飞机这个，对，像美国本土，比如说在飞机上携带这种轻便的炸弹之类的，就是它是针对西方发动袭击。所以很多分析说，我们前段时间把很多的关注放在了伊斯兰国身上，其实有些忽略了这种所谓的传统性的这种基地组织，类似基地组织的这种恐怖团体，说他们可能对西方的威胁是更大的。所以今天这个联大如果是通过的这个决议，重点刚才方斌也介绍过，是要通过一个针对这些就是他们招募这个外国人的这种行动。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有我们很多人在分析说昨天这个军事行动有多么成功，我觉得看着就像那个电动游戏一样，美国那个导弹之精准，你看到那个照片，那个炸之前的照片和炸之后，那个建筑几乎没有动。
他们如果针对建筑物上的一些设施的话，可以把那设施摧毁。
我
建筑物
没错，你看那照片确实这样，就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几乎那个我看那个照片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就说明美国这个真是展示了他这个军事力量多么强大，而且他这个武器是多么的发达。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概小夏对这个有研究，你这个产生极端主义、产生这种恐怖组织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么多年了，美国从2000几年
对
就开始打击这个恐怖组织。
是，等一会儿我们再谈一谈美国的中东政策，过往的中东政策，以及现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不是会产生比较巨大的影响。不过现在我想问方兵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针对伊斯兰国的这个打击的努力呢，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因为它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构成了威胁。我们看一看他们的地图，就会发现涵盖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亚洲、中国、俄罗斯、欧洲等等都包括在内。那么我们也看到报道说，在伊拉克已经抓获了一名来自中国的公民，他们也加入了这个伊斯兰国这么一个激进组织。所以我想问你的问题是，除了阿拉伯盟国以外，你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安理会其他的成员国，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得到他们的支持，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的极端组织方面，会取得哪些这个合作和支持？
在8月份的时候啊，安理会已经通过了一个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决议。那个决议就是说是，对6个非常具体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头目进行制裁，也提出了就是要没收他们的财产等等。那么那个决议案，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这个通过决议是很不容易的。5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 只要有一个不同意，一否决，这个决议案就通不过。经常呢，就是出现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联手来否决西方美英的这个决议案。但是呢，我们八月份看到那个安理会的决议案呢，就是一致通过的。因为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威胁。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听到这个赖斯女士也简报过，就是说这个已经基本上是认为是一定是可以通过的，是不会有否决的。因为对于这个中俄来说，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威胁，他们也是同样的这个担心的。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在报道当中这个披露出来，就是这个安理会这个决议案，其中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就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定义来，而这样做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想获得比较广泛的支持，而不要让这个决议案这个太服从。
对，小夏，刚才杨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这么多年来形成的土壤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话题恐怕太大，我们现在能不能集中讨论一下，现在美国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放在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这方面，对美国现有的中东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讲他空袭叙利亚境内的这个伊斯兰国目标，而且事先通知了阿萨德政府，当然没有征得他们同意，只不过是告知他们我们要进行轰炸了。那么就是美国整个中东的战略版图都会发生变化，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次美国的所谓五个盟国中参加空中打击的没有一个最重要的盟国埃及，也没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盟国北约组织的成员土耳其。那么土耳其本身是直接受伊斯兰国威胁的，而且最近有30万人库尔德人刚刚逃进土耳其，就被伊斯兰国打进去。而埃及呢，是美国对外的军事援助中基本上有一半花在两个国家上面，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埃及。埃及是美国多年从军事上支持的国家，可是现在埃及没有参加行动，而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也没有参加行动。这两个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大国没有参加行动，这非常说明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伊斯兰世界实际上现在是还没有得到一种一致性的认可的。那么找来的都是这些小国，而且是长期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现在是否应该再重新考虑它的中东如何结盟？那么这一次打击伊斯兰国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那么杨晨，我想问问你，就是你刚才谈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激进组织是怎么样形成，它的根源在哪里？那么刚才小夏也谈到这个美国的中东政策问题，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现在我们应该美国可能要考虑调整它的中东政策，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激进组织它本身的产生呢，也跟美国过去的这个中东政策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里头到底是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就是杨晨。
对，他现在我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该小夏可能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波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真的非常完美，从军事上来说，其实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军事分析人士还有这个学者都在问说，那你下面该怎么办？你这个你炸它可以，这个非常容易说。其实你看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就说，他说你要消灭这个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你光靠轰炸是不能奏效的，你必须是地面和空中一起来行动。
对，这就是我想
谁来地面去打。
我想问你的问题，
对，
现在由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非常残酷地杀害了两个美国公民，
对，
两个美国的记者，所以美国民众对于打击伊斯兰国的这种意见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就像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空袭以后，
这个
三波四波以后，美国会不会卷入地面战争？
对，这现在就是你看，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他们在休会之前匆忙的通过了这个政府开支法案，里面就包括武装这个伊斯兰的温和派的反对力量。那我记得这个贝纳议长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美国现在不准备，但是他觉得奥巴马政府的这个计划还不够。原来他们是批评奥巴马政府说你连一个策略都没有，现在觉得你有了策略，但是这个策略走得不够远。那这个贝纳也说了，他说那你说不派美国的地面部队，这国会当然也支持这个决定，说不派地面，他说 美英文里就说这个 boots， 说你必须得有鞋子在地面上。他说我们不派，我们不把我们的鞋子放在地面上，但是必须得有一些鞋子在地面上。那么让谁去？现在就说你武装这个伊斯兰反政府力量，武装谁呢？那美国原来支持的一些反政府力量，可能最后发现他们的这个在军事上真的是不是说一塌糊涂，至少现在还不能说承担起这个重任，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再回到就是说这很多他们招募这个外国人员，我觉得至少从据说有2000多个西方人在这个伊斯兰国这武装力量里面，其中相当有一部分人，我觉得他们本来可能就是虽然是美国公民或者说英国公民，可能他们本来的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来自对，或者说他们是
阿拉伯的国家。
这也牵涉到一个你在你的本国，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国家，就是怎么样这个种族的融合的问题。
在结束这个话题讨论之前，我想问小夏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很多人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呢，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非常实用的或者是急功近利的，当他们需要推翻一个独裁政权的时候，就会把那些反政府的力量武装起来，而过了几年之后，这些反政府的力量又会调转头来反对美国和西方，甚至比那些独裁政府所构成的威胁更要大。现在也是这样，你说美国在武装叙利亚境内一些比较温和的反政府武装，那么将来这些武装它的针对目标又会是什么呢？
不，现在这里头就很有趣。去年奥巴马曾经说要打击阿萨德，当时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一部分现在加入伊斯兰国也是在美国援助对象之中的。我们都知道当初基地组织本拉登也在援助对象，而现在美国说我们出不出地面部队，说不出，让谁当地面部队？让我们的中东盟国当地面部队。你知道这个中东盟国怎么样？美国在伊拉克训练了这么多军队，这个军队在伊斯兰国很少的力量打击之下，他们就形容说跟奶油的一样就化掉了，
甚至他们几百人被俘以后就被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就地正法，那种非常残酷的。
这个就让我想起当初什么美国支持国民党的时候，支持共产党，其实在某种历史循环意义上说这是有点相似的，不过是现在把这个问题更加国际化而已。所以你要看的伊斯兰国就是他们这种残暴行动，共产党当初也干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这个关于怎么样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这个话题呢很大，我们今后还会陆续的来商谈。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结束对第一个话题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讨论，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联合国如何应战全球气候变化，马上回来。